搞清楚你的事儿。为什么要磕大头才关着才算呢？磕大头关照是个什么法啊？不懂。
磕
大头可关照。
可关照啊，就关照之外呢，磕磕大头，既锻炼身体又礼佛了，是不是那个意思？
他自己说，他自己说，这别人替他解释白搭，他不一定是他的意思。
磕大头是怎么？
你看他写的是磕大头关照，我们是坐下关照，它不一样的。我们按三代祖师的那个教法，是坐上依心念耳闻持咒啊，两个小时手印不散，那咒语不断。那个坐下是关照，你这个是一天两坐磕大头关照，这个有一个具体所指吧。下去再说吧，他没有说，他要解释清楚这个事才行。
他把关照跟，哎呀，就是行愿欲精进。
那谁教他的？从哪儿来源于哪儿？是祖师有这样的方便开示？我不太清楚。
估计是他自己加的，估计是自己加的。
你看，关照磕大头。心里告诉你没有磕大头，这个也，但是你非要磕大头，也没有人的啥，当锻炼身体也很好。那不知道啊，观照坐下是观照，坐上是心念文持咒，那是藏密，那是他藏密和心密，它不是一回事儿。和有时候我们称那个那个禅密，也没听说过那个磕大头关照的事，回头再说吧，已经到点了啊。一会儿我们可以自己家的，你看看吧，自己家的不是祖师的那个开示里面有的，我们就觉得你这个是源自于哪儿。磕大头万说都是十万个大头，那都是家行里边的事儿，心密他不需要走这个家行这一步啊。是直气本来，这个见地上它是不一样的。磕大头是提劲儿，不知道是，回头再说你的事儿啊。先我们先，那睡眠不好和磕大头有关系吗？越打坐应该越精神，功夫做得越好也可能不睡觉。你说的睡眠不好就是睡得少呗，睡得多少有没关系啊，多就多，少就少了，这才是那个什么了，不理睬了。上节课学了两条教理，里边学了一个佛教常佛学常识，还学了一个何谓感应道教。
第二个问题呢，师兄们还有疑问，那么我就把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再读一遍啊，我们回忆一下。问：何为感应道交？答：此感彼应也，念佛持咒为感，佛菩萨加倍行者为应，彼此打成一片为道交也。这是什么什么是感应道交？
对呀，元一老人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就是说得比较细啊，就是细细的又讲了一下，结果大家那个念头四起啊，有了能联想到别的，从感应道交可能联想到自信啊，联想到别的啊。现在我们就说这个元一老人搭了一番这个话，听明白不？你能明白不？不明白的我们还可以哪儿不明白哥再说说。感觉到元一老人说的很清楚了。
我看那个管理群里有一个师兄，他提出就是说感应道交的现象有哪些好像有一个师兄问这样的问题。
什么叫现象？我的现象指的是什么？那这是谁提的问题？我现在可能找不着，这个在群里吧，你可以说一说。他可能是说，我想可能他现在不在，他就说了意思就是说，感应道交分多少种情况啊，分多少种类，那这个太多了，要按照大藏经里边，按照那个佛佛典里边说的，那众生有千奇百种心，佛有 那个加持也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应啊，那个也可能有那个感应道交，也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我们说见光见佛，上回说过这个事儿啊，也放大光明，嗯，有这样的事儿啊，嗯，还有哎呀痛哭流涕是吧，痛哭就是很有感触，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刚一灌顶的时候，灌顶老师给他通过这种方法教你念咒啊，给你这个灌顶啊，这个整个过程下来他马上我都见过，他顶刚灌完他都呕吐啊什么都可以，都算是一个种类啊，那一看那个书上说的经上那个佛典里边说的那个种类太多了。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修心中心，哎，坐上次咒，一心次咒，心念耳闻次咒，一切不离，这是感。福菩萨加倍行者威应，我们是可以得到福菩萨的三分之二的加倍，就是加持力嘛。哎，你念咒念咒念到你自己妄想在逐渐减少，福菩萨他的加持力正好能够相应的时候，就能豁开正眼，也就是说能够能所上网啊，能够是吧，把你的那个失心打破，认识的是失心打破啊，这就是感应道交。我们修心中心肯就想早一天早一刻能即刻能够明心见性啊，这就是感应道交啊，跟佛菩萨的心融为一体，相融啊，就这个意思。
嗯，好的。石家庄的王师兄说：“魏老师好，感没有应是几种原因？”
上次说过，那这也可多了，这个要讲很多很多了啊。你自心的有自心的原因。你念佛念咒，你念佛吃咒的时候，一边念着一边打妄想，一边理睬着你自己的那各种各样的妄想，你和佛菩萨的那个没法那个交融，没法相交融，给你加持也加持不上，你的心在乱呢，是不是？你的心不相应啊，你的心不那个妄想总在理睬，总在理睬。所以就很难那个能够做到身心世界化空这个样子啊，这个也是很多人呐、啊，很多种类啊，那给孩子治病，我倒不知道，我不懂治病的事儿，给治病的事儿，那你去，那你，我觉得你最好到医院去吧。这个、
不是魏老师、
啊、
魏老师他这个石家庄哈师兄提的这个问题，他就说上节课我讲的那个故事就是他让他的师父他打钱给他师父、
哦、
给孩子治病、
哦、
然后呢他说老师说用感应道教来解释，他对这个不太明白，就是您再给讲讲这个属于特例呢，还是就是说他是一个外道呢，还是他这种方法是
那我哪知道啊，他应该就找他那个老师了解了解清楚啊，我不了解啊，我也不了解这个还给孩子治病孩子的心理，也不了解他这个孩子的母亲或者他的家长，或者还有一个我就不了解给孩子治病这个缘由于是不是佛法还是怎么回事，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不清，所以我建议你去医院去看啊。
哦，这个太复杂了。嗯，好的。
这个我们没有，他应该找他的老师去啊。他老师承诺了给他治好病，那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情况？肯定不知道啊。
嗯。
我插入一下，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就是王霞师兄问的，说感没有应是几种原因？就这个问题，我想说，是不是就是应其实无时不刻佛菩萨在应，只是我们感的方式就是不正确，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
那这具体情况我们怎么能知道呢？他自己说吧，比如说我刚才举了例子，念佛吃咒，你都是在那儿一边念佛一边打妄想的， 这样子什么时候能够跟着能够加倍于你啊？什么时候能应啊？啊，能够相应啊？这个你自己的事儿是吧？这是持竿比应，你都没有用心思去一心不乱，如同活死人一样，这样子死心塌地的吃粥，你都没有这样，你就光等着加持，那咋可能呢？那也不可能啊。再好像说到这儿了，再看看，别等着，佛菩萨立马加倍于我，时时刻刻都放光，你自己的自信光明，还有佛菩萨放光，无时无刻不在那个什么来，为你加持，是你自心不敢呐、啊。我们还是说这个话，持敢比应，你自己没有努力。你自己没有死心塌地啊，这个就原因那多了，除了我说这个多极了，因为众生的心它很复杂啊，你各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那个心态的那个各种变化，有各种的想法，那这个可以具体的，你自己往自己内心看，往自己内心看啊，用功。还是要死心塌地，我们也不能急于这个什么。我们上次还讲到了，最起码的它都有四种，哎，初初的说它都有四种那个感应道交的那个情况，它不一定今生就能够，此感彼应啊，能够相融，也可能下一辈子出头来，那个立即能够感应道交，这都有可能啊，这一辈子。但是不是说嘛，他有明应，就是说他即使没有到感应道交这个程度，他还有法身之应啊，就是还有这个作用啊，那个火候不到，就是说你的妄想肯定要打死啊。
哦，
几种原因，这个原因很多，上回不是刚讲过吗？
啊，他说谢谢魏老师，估计明白了。
嗯，
佳木斯的贾师兄问老师，佛经里经常讲令诸菩萨等得无生法忍，这属于感应道交吗？
那你得把这个原经文引出来，这是你自己的理解吧。佛经里经常讲令诸菩萨等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明心见性啊，就是说我们那个本质无生啊。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地方，我就说你讲感你懂不懂，讲应你懂不懂，讲相融你懂不懂，你要在这个就不能离开祖师开示，你再跟别的名词跟别的东西就是那个条文什么再跟别的掺和到一起来理解感应道交，不要这样啊！我们现在就说，感你懂不懂？什么叫感？什么叫应？什么叫打成一片？这个你懂不懂？啊，那个贾立明，你看看上师说的话，你别跟无生法忍掺和，后边再讲无生法忍啊，别联系起来两个名词，佛教的名词。你不要连到一起啊，不要联系到一起，这样一学越来越糊涂，越参教越多。我们就说感应道交，在这个对这个理解不理解啊？
嗯，这个问题魏老师已经解答完了，就是孙冬梅师兄问的，有梦中应的吗？
那什么时候不是梦呢？
孙冬梅师兄，我们现在也是梦。孙冬梅师兄说，比如梦中接受灌顶是应吗？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就是你问这个问题想解决什么问题？你能说一下吗？
不要关照，
心密都是，就是说，必须要经过灌顶师灌顶，这样受法才能够正式修心中心。梦中灌顶，就是自己那不可以啊，必须要就是接受灌顶师的那个传法。
哦，孙冬梅师兄，老师已经解答完您的问题了啊。王慧霞说，他说自己想一切放下，就是做不到。
那自己想一切放下就是做不到，所以才有修行这个事儿啊。你不正在你在修吗？我也不了解你的情况，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他说在修。
他多少座？
他已经过千座了，现在正在打，还在打。
过完千座了还会有这样的问题？想一切放下，那个打了一千座了，就是说没有那个没有说你那个原来设想的那个通通的要放一切放，没有到这个程度啊，还没有到这个程度。那你觉得你坐下还是放不下的话，你继续还可以也不一定每天一坐了啊，你还可以继续修你的心中心法，还可以，也可以念佛，也可以用其他办法和观照啊警觉。你现在一千座了，我觉得你应该能够发现自己对景生心的那个哪个地方突然又走座了，又迷惑了，你应该能够发现，发现了放下。
石家庄的袁立红师兄问，水镜才能映出月亮是吗老师？
那现在他说的是水镜才能映出月亮，水镜是指的啥？月亮指的什么？他你这个是指的感应道交这个事儿吗？
他说心空净才能感应道交。
那现在都可以空净，现在都可以。不能急，我都说了不能急啊，不能说这个计划着感应道交，不能这样子，那属于打妄想，对不对？你就我们只是埋头走，就是那个指导方法了，就这个安心的走路就行了。至于何时能够那个与佛菩萨那个相融，这个问题就不用考虑了。你知道什么是感，什么是应就行了，即是行去啊，不在这里边缠了。咱说这个话，心空净了，还用道交，还用感应？那这个就是矛盾嘛。对，袁丽红你说那个问题都不是个问题，是矛盾的
啊。他说谢谢老师。贾立敏师兄问，法华经中妙音菩萨为什么到我们娑婆世界就可以让一些菩萨证得和他一样的现一切色身三昧，属于感应吗？
对，因为众生有感，所以佛菩萨有应。佛菩萨来到世界，来到娑婆世界就是应众生之机。是这样的。魏老师您看看。
我听到了。那个贾立民，我读读你说的这个法华经中妙音菩萨为什么到我们娑婆世界就可以让菩萨证得和他一样的现一切色身三昧。这个没有为什么，打住，没有为什么啊。你先立诸以根本，自然有此妙用。
他回应了，行，他打住了。
那对啊，别打这个妄想，为什么？不为什么？对，贾立民不用想了，你那个不是没有什么为什么。我说这个感应道交的事儿还不罢手啊，都等着好像有一个方便，有一个善巧，有一个什么，你就老实行去，思维出来了，对，思维出来了。
看来咱们这个感应道交，它不是思维的，它是属于你去目直坐，然后你念佛持咒，然后没有杂念，没有那些妄想，自然就感佛菩萨加倍，也就是应。久久坐去呢，就能打成一片。其实老人给我们讲的也很清楚的。
对，很清楚。
哎，江团长，您还有要聊的吗？
行，我记得在网上看到，就是有的学人问师傅，就问一个老师，他说怎么才能跟上师就是相应，然后那个老师也答了，然后我也想答，就是说以无所求无所得的心如法的修行，就是能与最快的与上师相应。行，我说完了，魏老师。
我们说的是差不多一样。
第三问，何为不寂不离？答：不寂者不就是也，不离者离开他也就没有了也。此乃说性相不二，色空无异也。 这第三个问题主要是讲，
看看这个，
对，不弃不离。
没有人提问题，这个好像大家还都是比较明白的。
性相不二，色空无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实不弃不离就把这个大乘的这个妙有真空这个其实诠释的非常清楚了。但是就师兄们是不是真正的明白，真正的明了，这个
不太好
说。
对，
不好说。
这个看着很简单，其实这也挺重要的。
说不及德，不就事业，不懂，哪儿不懂？你要说都不懂，那就是继续修去啊，继续歇去。那肯定是说我们的心性啊，不急也不离，性和相的关系啊，不急者不就事也，就像我们那个明心见性一样，你认为时有一个明心见性，那就急了啊，你认为没有，你认为那就是离了，你认为没有一个性可见，那就是离了，就性相它性和相不能说它是一个东西啊，也不能说它是两个东西，也不是一样，它也不是两样。那个性它不能离相，那个相它也离不开性。这个你真是不好，你可能我说你在没法沁入之前，可能就是没法理解佛的真实意。你可能理解不到这儿啊，但是从理上好像明白了，还是心里边还就是老不踏实，就是这个就是这样一种状况，我觉得是这样。我说那个性和相它不是一样东西，它也不是两样啊，所以这个性和相它是什么呀？性它离不开相，离开相它就早就没有性。相也离不开性，性就是相，相就是性，就是他两个就是不及，也不能说这个性就是相，你这样说不通的，只能说这个性不离相啊，离不开相啊，相也不离性啊，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们就说性就是相，相就是性。这就说是性相不二，它也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啊。我们再说一个容易懂的，这个性就是我们的本体，这个相就是我们自心本体的用显现。这个相它离不开我们那个性的本体。我们再翻回来说，这个相没有这个相，你从哪儿去见性啊？性也离不开相，相也离不开性，这个叫不离，不即不离。它不是一个，也不是多个，也不是一个，也不是相同，也不是不同啊。就我再打一个比方，水与波二者，肯定大家都知道，水与波它是有别的，它是不同的，这个就算是不即啊。你不能认为水就是波，波就是水，你这太笼统了啊！你要知道根本是啥，但是它的根本是啥，就是我们说它的性，水和波它都具有湿性，都是湿的，都是，这个是它的本性，这个没有别啊。有别是水与波，它这个二相它是有别的啊，其性为湿，它是无别的，这个。无别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叫不离。你这个水也离不开湿性，波也离不开湿性，也都离，它离不了啊。但是这二者还是有别，你不能说水与笼统的说水就是波，波就是水，这样子太笼统了，你会糊涂的啊。也就是说波和水它是非一非异的啊。你不能认为波就是水，那个波就是水，那水是啥？这个地方你看看吧，我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水与波，你看二者它是有别的，那个水是平静的，波是有波浪的，有冲天之浪，或者有小的浪花，有小的波涛，这二者是有别的，但是这个波它也离不开水。 啊。
李宝华师兄他就问，是动静一如吗？在修行的角度上看，
那你从你要修行的时候，你要谈到修行的时候，你那个动静啊，它不能一如，哎，它没法一如了。如果是动静一如了，就都不存在那个修行的这个事了。
北京的君君师兄问，老师好，前念不生，后念不灭，这个前念和后念是妄念吗？如果本性不生不灭，为什么还要分前念后念？
那你不是你分的吗？不是那个本性它有的呀，嗯，本性它是本质不生不灭的。分这个前念后念是人分的，是你这个人你分的，你有分别心分那个前念后念，本来这个念都是那个什么，应该是无念。本来这个念都是你自生分别起来的，别说这个前念后念了，肯定就是妄念。你知道不知道？我再多加一句，本质就是这个念念呐、念念无助，本质无生，它本质就是不生的，它本质就是不灭的，是你错误的认为，这个念生起来了灭了，有前念有后面，就是你自己的事。实相是无相的，无不相是说我们这个所有的我们性体这起的各种的之用啊，就是利用，就是说那个八个识来为我们那个主人服务，念念不停留，念念无助，它都是妙用。无助不停留，这就是无生。我不能算你认为我们众生认为的这念念无助，念念那个都是妙用，这就是生了，这就是灭了，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啊，这就是不生不灭，这就是无生。哦，君君，如果你能够当下契入的话，你这个问题那你今天来的太值了啊，把你的妄想一下给你打掉。
李金梅师兄说不即不离，也不能说这就是，也没有离开。师母给我们讲一下，我们理解的对吗？
那是这个意思呀，这该是，这不是不就是也不是离开啊。我用那个波和水都给他讲了一下，李金梅要理解什么呀？我不知道他。不羁不离
他刚才那个，
我李金梅，你都打过千座了，我跟你说，你觉得有个性可见，那是相；如果离开了，就说没有个性可见，也是相。啊，你在不在？你在这个这个在这个上头，或者离开这个，你在这两边，你都是一个误区。你不能认为我这就是见性了，但是你也没有离开它啊。你要是认为我这就是见了，我见着本性了，那你就是上当了。你说我没见到你，那你离开它那也不对啊，这就是不即不离，因为你都打过千座了啊，好像我记没记错吧？缠在这个理上缠，不能这样缠了。还有一个在莲说，我从来不关心感应道交这些事儿啊，感应道交不是个事儿，感应也是方便说。真正修行起来的时候，打坐的时候，念咒的时候，就不考虑这个什么感应道交不道交了，目直去嘛，说了。
江团长，您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不即不离，就是我们如果不把自己所得的境界光影，包括概念明心见性这些概念，不把这些全踹垃圾桶里去，就不可能跟不即不离相应。我就说到这儿吧。
问老师，当我们专心持咒时，感受到的心体就是不即不离的，这种状态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定吗？
他提这问题就是说，持咒专心持咒的时候，就是能感受体会，那个不即不离，那都属于什么？都属于光影。 啊，就你把这些概念光影这些名词概念你有所得的，你就是说你不把这些泯灭了就不可能就是不记不离，不可能相应。我说这些魏老师。
嗯，我听到了。当我们专心吃咒时感受到的，把这个感受这个后边的通通的那个拉掉啊。当我们专心吃咒，那专心吃咒就专心吃咒呗。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能那个弃入这个不即不离了。他说这种状态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定吗？这个别跟定联系，说不即不离了又冒出一个词来定，后边这讲定了，什么是定，后边就有。
四问，什么叫身内身身外身？答，身内身即佛性真身，在认识本性后时时保护它，到六根不为境界所动，清净了，我们的食神就出来了，不必等到死才出来。出来的身叫身外身，即一生身，它还是假身，是第七识，出来后还会有变化。第一次叫三昧乐正受一生身，靠打坐的功夫，这时还不能要出就出，要入定才能出，洞中出不来，超过五地就能出三个了，到八地以上就是种类巨型无形作一生身，动植物山河大地一切东西都能变化自在。如不认识本性，纵然出阳神还是有生死。吕纯阳祖师后来见了黄龙祖师才完全醒悟，说自从得见黄龙后方悔从前枉用功。道教里有著着，要到最后才能化空，气功更有著着，所以不能了生死。道教气功是以练精气神为体为本，而佛法是以菩提心为根本，精修定慧积累功德而成道，一是有为之体，一是无为之德，故不可同日而语。
给江团长给讲讲。
行，这个身吧，它不分身内和身外，就是我们的那个法身。它这个为什么会分呢？就是因为在六根，就是欲六尘被染上分。就我们就是只要就是六根不被六尘所染，就是我们这个法身是自在的，它就是自己就能那什么自在。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说修法的时候心清净的时候，但就是正常我们一般正常的时候都是比如我们平时在六根门都放光啊，就是说就是从六根门头就是在妙用其用，这时候吧不分身内身外，你执着一起的时候就觉受感觉是在身内，其实是因为执着的原因，就不执着的时候它不分身内身外。然后我们就是修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你只要是不被六尘所染，它自然就出。行，魏老师。
好，你说那个身内身和身外身啊，本来就是我们自性啊，这个自用啊，各种妙用啊。那但是这个地方它分了，就是说大家呢，我们那个学人呢，他还是有这种有这种心里边有这种疑惑。所以上师给讲了什么是身内身，什么是那个身外身。说身内身就是说我们那个真的真主人啊，就是我们的真身，就是我们的佛性，这才是我们原来的身体啊。这个身无形无相嘛，是不是在认识本性后让你保护它，保护到六根不动，不为境界所动了， 这个时候清净了，我们的失神就出来，这个不必等到死才出来，出来的身叫身外身，即一生身。说这个一生身，我看到它是上一回这个群那边有人问，有人说是打气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打坐的时候还是啥时候，他说一及自己好像是有一个什么身体啊是什么出来了，我忘了他那个问题，一会儿你可以在群那边贴出来，我们看一下你那个问题。说这个一生身就是我们，就是刚才那个像江团长什么六根不为所动的时候，自心清净了，这就是我们本来的妙用啊。这个一生身也是我们自己化现出来的嘛啊，这个化现出来了，这个一生身它是可以跟我们这个色身一样，也可以化为山河大地、草木丛林，也可以化各种种类，这么说吧。一个化成我们这样的身体的时候，它是可以到他方去做事的。有人就说怀疑他自己出了一生身了，元一老人就说，好，你打坐的时候你不是感觉到你那个一生身出了，或者是睡觉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一生身出来了，告诉你这个是有这个具体的，是有他这个物质之体啊，有这个身体的，是可以化现为一个跟我们这个身体等同或者不一样的身体，它是可以做事的。比如说我打坐的时候，出去了，是不是到外头转了一圈，看到路边或者哪儿有河呀、有水呀，怎么样啊，是吧？然后上师说，你要再说你是一生身出去了，你到河边抓一把土或拿个棍子或者怎么样来说明你真正是一生身出去了，否则的话就是你的意识啊，可能到外头就是想那个精神层面的出去了啊，那个就不是一生身了啊。说尽管是一生身，但是是我们那个自心的妙用，就是说这个一生身啊，它是我们自身的妙用，但是它是个假身啊，是第七识，在我们妄想不动的时候，自心清净的时候，它就出来了。这个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妙用，只是我们那个妄想打得久了，原来这个第七识它有这种功用的时候，也被我们的妄想执着把这些功用啊，它给埋没了，就是这样子。出来后还有变化，第一次叫三昧乐正受一生身，靠打坐的功夫，这就是说你自心已明，还要出各种神变，就是这种功夫啊，是还是要打坐的，还是要用功，还要用这个功夫令自己自心清净，更清净，他才能出得来。这时要出就出，要入定才能出，洞中出不来。超过五地能出三个，到八地就是种类具足无形作于一生身。这是种类具足，就是说它可以化现山河和草木人类十二类生种种种种啊，它都可以化现啊。动植物三合大一切东西都能变化自在，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如不死本性，纵然出阳神还是有生死。这个地方就是说的那个谁呀，比如说道家他喜以阳神为究竟啊，有这个阳神原来没有，功夫逼出来了，生出来个阳神，所以你看生出来他早晚还会灭。你看那些神仙啊，那些那个道主啊，那就不说别的，吕纯阳啊，吕洞宾祖师在哪儿啊，他不都是过去了吗？就是他这个阳神他能活得再久，就是他们认为是长生不死，但是我们佛教说了，你既有生他有灭啊，说第七识这个东西，他这个阳神啊转换成阳神了，他本来没有这个， 他突然出来一个用功夫逼出来一个阳神，纵使百千劫依旧落空亡，就是说他仍然有生死，这个地方你要弄清楚。所以说他那个生死不了啊，还是最后那吕洞宾不是还是见了黄龙祖师，他才彻底醒悟了吗？啊，这个就是这个地方借这个吕主说道教，哎，这个纵是正的阳神也不能了生死，嗯，道教里有著作。道教里有著作，著作个什么呀？大家说著作什么了呀？他们道教著作什么呀？阳神、阴神。道教里有著作，你看要到最后才能化空。那他如果吕洞宾不遇到黄龙祖师，他还是没有这个缘的时候，他还不能和佛菩萨那个感应道教，还是不能相融一体。气功更有著作，所以不能了生死。道教气功是以炼精气神为本，那这个更别说了，那个跟那个道教的无为它还差一筹，而佛法是以菩提心为根本，精修定慧积累功德而成道，一是有为之体，一是无为之德，故不可同日而语。就是说你不要认为他那个功夫有多高，他比甚至你认为可能他能出个阳身，能变换，能什么，能做什么事儿，是吧？能够长生，即使如此，你不要混为他比佛法高啊，没有高低，佛法跟你说这儿没有高低，佛法这里没有高低，没有生死啊，这个不能混为一团啊。有的就说儒释道他们都是一回事儿，那你不能粗略的这么。笼统的这么说，是不行的。我们祖师特别二祖说的那个，你若能识得本，这一切不管是如实还是道，它都是你自信的妙用，它都可以拿来用啊。那这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地方身内身身外身就简单的说一说。
山西的王静师兄问老师，阳身阴身一生身有何不同？
阳神呐，不是阳身，神识的神。那个江团长知道不知道这个有何不同啊？
这个阳神是第七识，就是前六识它不压抑、不压制的，它第七识自然出阳神。阴神就是第六识。阴神他那个出来的时候吧，就是别人看不见他，阳神能看见，就是都属于识。一生身不是，一生身是我们正得本来以后的智慧身，它不属于识。嗯，好，魏老师。
有道理。这是谁说的？张俊平。有一次打禅期，曾经有过一种境界，感觉有点像一生身，很难确定是不是妄想所致。现在我讲过了，一生身他是能做事的，你很容易判断你是不是一生身，有可能是阴神，有可能是打了个妄想啊。这个妄想出去，他这个你这个思神后面是不是有啊？没有，我们就说一下。没有失神这个事儿，我们就说一下。就刚才说那个失神出窍，就是出去，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梦之中，好，哎，你在梦中，你醒来，你就觉得你出去了，对不对？你出去了，这有这个呀，啊，这个有可能就是属于你那个什么啊，意识中的事儿嘛，啊，二是你真出去了，你那就属于阴神。啊，就是说他是阴神，出阳神一开始出这个阳神的时候，他不是一次一下子就能够这个化现这个身体，一开始他是阴神，就是刚才那个谁江团长说的，就是你自己知道，别人看不见，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如果真出去，你比如说你干了点啥，就我们刚才说，你这个神识出去 即使那个阴神他们说出真出去的时候是这个食神真出去的时候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属于这个有人说是属于神珠通真出去了啊，就是说他能够出去了。你可以勘验一下你去干的啥事儿，你到那儿看一下，第二天你看一下你是不是那个你真出去看见了那种情况，和你第二天去观察那个你看到那个地方是不是那回事。如果是呢，你就说你真出去了，如果不是没有这回事，等于你就是你做梦梦中哎呀乱想意识乱想打了个妄想啊，这样子这也是一种情况。那一生生说过了，那不用再说了是吧。
师兄说啊，明白了啊，他回应了。
实际上我们个个都有一生生都可以出得来，但是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这些功能用我们自己的妄想把它埋没掉了，就是这回事儿啊。我们再一个说这个一生生啊，它不稀罕啊，就刚才我们说阴神有可能他睡着觉就出去了，这个食神啊这个食神他就睡着觉他就出去了。我们刚才说真出去是什么情况，刚才说过了啊，你人在不执着的时候，那个第七识啊他自由了，他就可以出去了啊。就是说平常我看二祖就是元音老人在那个宗游里边他讲得很清楚，你可以去看看。一般人在就是元音老人说呀，在那个宗游秘籍里边说过，说一般人睡觉的时候有可能是就不是有可能，一般人睡觉的时候就是半昏的状态。如果说你是修行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是吧？你可以没有昏字啊。人一就是我们这个一般的人，不修行的人，或者是我们修行在路上的人，一般睡觉的时候都是半昏状态，全昏的状态就是你死了，那就是全昏了啊。所以那个时候让你那个三天半四天呀、啊，你要看中有有大光明现起的时候能够合上去得那个法身成就，就是说那个时候全昏的时候，因为你在生前你看过那个宗友，你那个八识里边有这个种子，在那个三天半到四天光明现起的时候，大光明现起的时候，哎，你可以成就这个法身啊。这个一生生我们就说了，现在虽然我们出不来，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自己本有的能力，就是我们自信法身的功用，就是每个人都有，所以我们也不羡慕谁，也不好高骛远，也不盼着怎么样，是吧？让我们的妄心歇下来，这才对。因为前面上师说了嘛，首先说的是真神嘛，六根不动清净嘛，对吧？这个是我们在出不出有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都不要令自心好奇，还是安住于这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的就是我这个心要平等对峙啊，是这你要想你这道理都明白了，怎么样啊？你知道佛性啊，真身啊，就是你能够识得本身本性以后啊，你要加紧用功。你想让这个一生身出来，或者是起诸多妙用，你可以加劲儿打那个打坐呀啊。那个上师不说了吗？是不是在这段开示里边已经说了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就应该很清楚了。我们一是知道是我们自心的妙用，是一种妙用啊。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一旦还是失的根本为那个罪要啊，其他的那个有没有一生生，也可能这一辈子都出一个都出不来，也可能有其他的有诸多妙用，都可能有啊。但是我们应该信得急，是佛说的话我们应该信啊，还是让我们那个安心用功啊，这还是这儿。我这样子一说了一说尸神，说了说一生生，说了说阳神，还说了说这个阴神 这一段里边都说了说，大概你知道就行了。如果要想了解的透，你最好去自己查词典去啊。
嗯，好的，这两个问题，师兄们都回应了，都明白了。我们下面进行第五个问题，问什么是无念？答：无念不是压念不起，与死人相似，而是念起不随，念念不停留，尽管做一切事，心中不留丝毫痕迹，无一点执着。嗯，江团长，您给先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这就说到我们这个新中心法的那个知见问题了，就是，以无念为宗，就是无念不是说那什么没有念，而是念念不停留，这说的很清楚。但是我们就是不习惯，总是在上面就是认假为真，你只要一认假为真了，好了，那就妄念生了，就不可能就是安住于念念不停留，这样的。魏老师，
问魏老师，内不随念转，外不为境转，就是无念吧？
没有内外是啥呀？一次出房间门开门，隔一天又出去了。走到客厅看见一个大灯笼，我刚开始打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刚明白。
忘掉吧，不知道就忘掉吧。
对，忘掉吧。
问，有念就是无念，才是无念吧？
有念而无住，而不住，那就是无念。这应该大家应该清楚了啊，什么是无念？看上师讲得很清了，江段长又说了啊。
他这个禅宗不说吗？就是就像脊髓上打球子，念念不停留，念念不停留就是无念。但只要停留了一住了，那就不行了，那就不是了。
体现一个无住啊，坐下观照时怎么避免呀？避免应该知道，所有的念都是你自心，不是你自心而起，这个念就是你自己。这就不会压念啊，它是你自己啊，是你自心的妙用啊。这个见能不能建立起来，就是你这个见能不能认识到这儿，就是对这个念它本身就是你自己的，你的心相啊，心体之相啊，就是你自己，你怎么还会压呢？不会压了，怎么可能呢？你要能领会到这个意思，他就不会，你就不用避免压念，他就不可能压念。问题是失得念为本，为你自己的，就是你自性之体。我们说见相即见性嘛，你能不能认识到这儿？因为你是牵着的。他明白了，时时这样不糊涂，你就没事了。
师兄说是对念头起烦恼妄执了，
你知道不知道要命的一点，烦恼即菩提，这是要你命的点。除了你自心还有别的，除了你自心他还会起就是能够起念，能够起念头，能够起烦恼，这个能起的这不是你自己吗？这个念头烦恼它本身就是你，如果能这样子思得透的话，你这个烦恼当下它就没了，你不信你去试试，除非你识不透，识不透你就跟他的干，他就跟你对着干，那烦恼是烦恼，菩提是菩提，打成两截，就是你自己离开你自心，离开你这个真心，那还有啥呀？啊，现在没了吗？对呀，你忘了时候那烦恼又来折磨你，你就时时警觉着，识得本，就是说为什么说那个老和尚说那个翻江倒月撕不着袈裟脚，就是这个道理，告诉你就是这个道理，那个就是说你烦恼翻起浪花大不大，比你这个大吧，是不是？穷江倒月都要命的事儿，也碍不着你，也碍不着你。
又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老师不是不记吗？怎么就是自己了？认为那妄念还是不是自己。
你修多少座了？我先问问你。
也回答说千座了。
不记不离是说那个体和相之间之用啊， 性和相的关系呀、啊我们现在说的是怎么用功，你要识不透的话，那烦恼就是烦恼，菩提就是菩提，分成两个了，告诉你它非一非异啊，它也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你要识不透。我们刚才说了那个波，它就是水，那个波，它波涛再大，它也是水，就是说它波的就是烦恼再大，它也是你自心，它离不开你这个性，离不开你这个自体，那烦恼再大，它能离开你那个本体？离开本体，离开本体，它会有烦恼。如果能够这样子撕得透的话，那个烦恼，那个心，一下就无形了，化于无形了。这是告诉你怎么用功。
师兄说，老师这样说，就是明白了妄念离不开本性，就有妄念，只要知道就不怕妄念起了。
本来妄念起，那个念起念念，你都别离它就好。你要一离它，不就较上劲儿了呗？越较劲儿越大。你想消灭它，它想它要起来反抗你，对不对？那你看，一有对立，那个劲儿就大了啊！对，一对峙就那个什么，你就觉得你的功夫老用不上，你打那么多那个。打那么多坐，那么多的那个坐，培养了那么多定力，可在这个事儿上还不行，为啥？就是你起念了，起念了，哎呀，事儿上透不过，就是你有事儿啊，管他呢，透过透不过，本来就没事儿，这样才能透得过。如果有事儿，永远透不过。你不就想降服他吗？我们告诉你，烦恼菩提都是我们自心。你这样子，你还有事儿，就是你起念了嘛，起了，老想要那个，都是菩提，老是不想要烦恼，烦恼菩提它才是你的全部嘛，这都是你自信的用，你糊涂了呗，你起烦恼就是糊涂了，迷惑了，对，不降服了，差不多了，你别降服他了，别跟他斗了啊，别斗了。
就是这个无念，你看就是念念不停留，就是念念不住，就是说出来那些念头你不理睬，就不理睬就行了呗，是这样理解吗，魏老师？
不理睬是这样，但是很多人都会误解，都会误解。我今天还在那个跟群里边说，我说那个说什么呢？说关照。说关照就是说无助嘛，老是有助，老是起烦恼，老是跟那个妄想斗来斗去，什么叫不理睬他弄不清，往往都是我们都是啥贪嗔痴慢疑起来了，然后那个跟着那个觉受，就是那个果，就是那个痛苦的感觉来了，高兴的事儿，不想的觉照的事儿，是吧，不想的关照的事儿。可是烦恼来的时候，你痛苦身心很痛苦的时候，哎呀，我学佛的，我知道关照，把它那个令觉空了，那个时候就有点就晚了呀。要贴近处，就是说你在你那个最初刚一作意的时候，你要能发现它后边这一串什么贪嗔痴慢疑，后边那个觉受，这个痛苦的感受你就没了。我们就是说无明刚一起的时候不知道，那知道他，你一发现他的时候他就没了啊。我就是这个起念是怎么造成的，就是我们无明啊，一念对这个事儿，对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来了，你有事儿了，你一对这个事儿你就生心了，生心了，起念了，就认为他为真实了，好，无明起来了，然后后边念念相续，完了，就是这样子。还是一开始我说的，你要想到无念无助啊，到这个程度，你还得识得根本，你识得根本，你不认识本来的时候，你不认识 你还有那个无始无明，还有那个东西在起作用，有那个作意，你达不到无念啊，你达不到念起我就不随啊，你做不到，不容易做到。但是首先我们得知道这个道理，哎，知道这个道理，我们要有能力在贴近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真身是佛性，我们知道这些外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再一个，再换句话说，我们修行人来说，这一切外相就是我们心里面起的心相、四相，它都是我们自己自生的呀，自起分别生的呀，啊，还得思得根本啊，法法平等，诸法都是空的。如果你能够真的认识到这时候，你就知道啥是无念了，你也不会压着不让他起，怕他起来翻不了天。就是说你这个烦恼再大，他也碍不着你这个本体不生不灭。为什么？你那个念起来灭了，起来灭了，什么叫生啊？你看着你那个念头，有一个念头起来了，这叫生，然后没有了，这叫灭。你错了，你这个起这个念，这个本身起这个念，它就是无生，你必须要认识到这儿，否则的话，你就永远不知道什么是不生不灭，就跟你说本质无生，它本来就是无生，这些所有的相它就是无生，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思的根本嘛，我们的根本就是不生不灭嘛，这个你要不思得本，你要想做无念，那个这可能就会像刚才谁说的那个一个念头都没有，那是无念，那是断灭见，断灭断了，那个把那念头全部压死，压，将来以后你那个功夫失去的时候，这些压的那些念头会反过来，那个劲儿啊，反的那个力量更大啊，还得识得根本，我们不能忘了这个我们的本来佛性真身，你忘了时候怎么办呀？那就又着相了呗，自己跟自己，那赶快练觉啊，不跟着他跑啊，就是这。
他说老师，起烦恼妄执的当下也是心性，喜悦乐受的当下也是心性，心性不变，变的只是相，心不放在相上，对不老师？
你先坐坐吧，你自己坐坐，你要能识得本来的时候，你这个我们现在说识得本来，只是说认识我们这个心体之理，我们只能说从理上现在明白，真正让它变成我们的真智，你这个你就试试看，你就做做看，是不是真正的智慧啊？你自己去试验一下，去那个对，尝试，对，你去尝试。如果是，那你就说你没有理解错。
想问老师。这个妄念起知道了，不理他，不跟妄念跑，想问老师是否这样做妄念慢慢会少，还是以后会关照到妄念起处？
我跟你说，我们根本不理睬妄念多与少，不理睬这个事儿。你看，如果你不理睬的时候，当下是空寂的，让我讲还是死水不长龙啊，那是住在一个黑山背后，死水不长龙，在用功夫用死了，像那个土木金石一样啊，就是不能活用了，得体不用，那得体有啥用啊？就是我们的本体那个真身，它不起用，那有什么用啊？就是一个死的体啊！别这个一下桌又去打王相了。我们今天就学了这一点东西，这个无念很重要啊。好。
啊，确实，这个无念很重要，我们要会操作了就更好了。行，感恩魏老师。